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电缆呢？你知道这个电缆是什么呢？好，电缆呢就是连接两个设备传输电信号的一个组件哦，就是有两条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导线，它的粘合扭曲或者是编织在一起形成的。电缆的用途非常的广泛哦，而且呢每个用途啊都是需要特制的，所以它的功能呢大到了可以传输电能还有电信号，以及实现呢电磁能够转换的一个线材的产品哦。通常啊电力缆哦，它是传输电力或者是电信号的这个缆芯啊，以及呢起到保护啊或绝缘作用的一个护套组成的哦。好，希望小朋友可以对电缆呢有一点简单的认识。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继续分享的是大发明小百科当中为我们介绍的两种发明。那第一个发明呢，也许小朋友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就是有轨电车啊。好，那花儿姐姐呢来讲一下这个有轨电车呢，它是谁发明的，它又是做什么之用啊。那这个轨呢是轨道的轨，有呢就是有没有的有，就是有轨道的电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大发明小百科当中介绍有轨电车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有轨电车一般又被称为路面电车，它是在1881年由德国人威纳冯西门子发明的。有轨电车的造价比现代的高架捷运系统及地下的奔驰地铁便宜很多，因为它的轨道架设在马路上，省下了建设高架桥以及挖地洞的巨额成本。但是有轨电车经常会穿越十字路口，因此会跟汽机车来争道，难免造成交通拥塞。为了避免阻碍交通，有轨电车和车厢的总长度不应该太长，以利通行。好，那刚才呢听到了有轨电车，那顾名思义呢，这个车它应该呢就是必须呢要供电嘛，对不对？那传统的这个有轨电车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依靠这个高架电缆来供电哦。那么近几年呢，则是出现了感应供电还有储能装置的一个供电的新技术，那让这个难看的这些高架电缆呢就让它消失了啊。这个电缆呢听起来感觉上就是应该要蛮大的感觉哦，所以呢它会占用很多的一个空间。好，那我们刚才听到了有轨电车它又叫做路面电车，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路面电车呢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哦。路面电车呢其实在中国大陆他们会叫做有轨电车，香港呢则是叫做电车。它就是一种呢通常以这个高架电车线呢来供电还有马达呢驱动，去依赖固定的轨道行驶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公共运输工具啊，所以呢是属于轻轨运输系统。那这个列车呢它有单节的车厢还有多节的车厢之分哦，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像高铁啊轻轨啊以及地下铁这些其他的铁路运输的系统啊不一样哦。那么很多的路面电车它的轨道路线是属于一种非封闭性的一种系统，它跟其他的路面交通工具啊同样都是要受到交叉路口的红绿灯的号志管制，因此啊这个路面电车它的总长度呢一般是不超过100公尺啊，就要避免呢造成路口的交通阻塞哦。那么对于行驶在市区交通主要的干道上的这些多节的车厢编组的路面电车，因为考虑到它比较长的一个车身以及呢启动还有减速呢相对的是比较慢，所以一般来说啊在红绿灯之间的间隔时间的参数的一个设置方面，就要尽可能的使这个路面的电车在通过号志灯的时候啊是畅通无阻，然后来确保路面电车它的准点率以及避免呢它的交通不顺畅哦。好，那么路面电车呢其实它的英文字是 tram， 就是 TRAM。 那一般呢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来自呢低地的这个苏格兰语啊，那当时呢因为矿山铁路就可能造成了这个路面电车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它可能呢是来自于中世纪的弗莱芒语啊。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在1873年的时候这个种类型的这种列车呢它就存在在这个地区了，而且呢也出现了 tram 这个词汇啊。好，那中国大陆呢则是叫它有轨电车。那我们呢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转的这个电车啊，那相对的在道路呢不需要轨道行驶的电车就叫做无轨电车咯。那台湾呢它是沿袭了日本的名称啊，所以呢行驶在轨道上面通常就是位在街道的路面上就叫做路面电车。那如果呢是行走在 在一般铁路上的话就叫做电联车。所以小朋友，你听到这些车子的一个称呼呢，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好，其实像我们听到路面电车啊，也有听到轻轨运输系统，或者是地铁，或者是通勤铁路，还有区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铁路，哇，这么多的一种称呼，是不是都把我们搞混了呢？但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在路面上的大众的交通运输工具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科技新知的时间介绍了大发明小百科当中的两种运输工具。刚刚前面呢花儿姐姐已经讲到了第一种，就是呢有轨电车。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讲的这一种呢叫做改良式的蒸汽机啊。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久远的感觉。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啊，在这个大发明小百科书当中讲到改良式的蒸汽机它是怎么介绍的哦。1765年英国的仪器修理技师詹姆斯瓦特发明了改良式蒸汽机，这项突破使得后来有许多的纺织工厂、船舶、火车头和发电站都以蒸汽机当作动力来源。蒸汽机的大量使用在人类社会引发了工业革命，各种工厂的生产线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用来制造人类食、衣、住、行等各方面所需要的产品。即使是现代的火力发电厂和核能发电厂，也是像当初那样用蒸汽来推动涡轮机与发电机而发电。好，小朋友，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遥远的感觉呢？啊，其实当初啊，这个蒸汽机它设计的考量跟特点啊，因为呢，它必须要持续的来输出动力，那必须要燃烧这个燃料呢，来煮沸这个锅炉里面的水，也必须要确保呢，在锅炉里面的这些蒸汽压力它不会太大而导致了爆炸，但是呢，它会有噪音还有黑烟的污染啊。所以改良式的蒸汽机呢，其实对于人类在交通工具的使用上面呢，也是带来很多的一个便利。好，那我们呢来听听看啊，这个改良蒸汽机的这个瓦特呢，哈，他呢其实生日啊是1月19号啊，就有人呢特别的就是纪念他啊。其实瓦特呢，好，他因为呢小时候啊就看到那个烧开水的水壶盖子呢被这个蒸汽呢掀起啊，所以呢他因此得到灵感啊，就发明了蒸汽机啊，是这样子吗？其实啊答案是不对的。他们有因此得到灵感啦。那蒸汽机呢其实很早就被人家发明了，而瓦特呢他只是做了一个改良的动作哦。好，不过呢这个改良呢却造成了很大的差别，也为工业革命呢掀开了序幕哦。出生于苏格兰的瓦特呢，其实他从小啊就是体弱多病的，一直到中年他常常还是受到这个头痛之苦哦。18岁的时候呢，他到伦敦当了一年的学徒，然后呢学会了制造仪器之后啊就回到了苏格兰。他原本打算呢在母亲的故乡就是拉格斯哥来开店营业啊，却因为呢这个依规定啊必须呢要做满7年的学徒，可是呢他却不符资格，所以就没办法开店了。还好这个格拉斯哥大学啊进了一批这个天文仪器，那因为呢这个运送的路程非常的颠簸，所以呢很多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需要有人去调整修理。于是瓦特呢就在1757年进驻了格拉斯哥大学呢，好，开始呢去修复，那么所以他就可以在校园里面开个小店咯。那他呢也认识了发现二氧化碳的布拉克教授，还有经济学大师就是亚当史密斯。布拉克呢教了瓦特这个物理的理论还有实验方法，而且呢还在念数学以及机械的大学生啊罗宾逊呢也特别鼓励他去研究蒸汽机。所以呢在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呢就请他修理一台那个纽科门的蒸汽机的模型，就开启了瓦特呢投入了蒸汽机的研究之路。那么当时呢纽科门的蒸汽机问世呢50年以来都从来没有改变，除了替那个矿坑抽水之外都没有其他的用途，所以瓦特呢研究之后发现它的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呢蒸汽进入到气缸把这个活塞呢往上推之后，必须要等这个蒸汽呢自然的冷却，活塞呢才能够往下掉再继续的循环，而如 如此啊，不但这个活塞动作呢它间断缓慢，而蒸汽的热能啊有四分之三呢都给浪费掉了。所以瓦特呢就花了两年的时间啊，然后才想出了解决之道啊。另外呢他也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冷凝器还有气缸连接，这个活塞呢就因为重力往下掉的时候可以把蒸汽呢排往这个冷凝器，所以这样呢可以让气缸始终都是热的，活塞就可以不间断的上下运动哦。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科技新知当中也介绍了改良式的蒸汽机。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啊，其实这个蒸汽机呢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污染的问题。事实上呢，其实空气污染啊对我们人呢真的是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影响。因为呢它不只是会危害我们人体的健康，而且会严重的加剧气候变迁、能源还有粮食的产能哦。空气中的污染物呢正在侵蚀我们的地球跟健康，所以呢我们一定呢要想办法采取行动啊，让这个空污呢不要太严重了。根据呢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现在全球大约有700万人的死因就是室内外的空气污染哦。所以呢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注重这个空污呢对于地球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防止空污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